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那么以色列人就是蒙祝福的。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蒙祝福。那如果他们违背了这些命令，那这些命令怎么样呢？那结果二十五节，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，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，必从七条路逃跑，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以色列人这1900年的故事。为什么以色列人1900年被抛来抛去呢？那就是根据这个约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，违背了神的话。那不止如此，你看36节，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国素不认识的国去，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神，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。你看见吗？很清楚，这是预言。你在那里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笑笑谈讥笑，你带到田对，那么这个不必，这个就表示大家，那不光是巴比伦，后来呢1900多年，你看就被掳到全世界各地。你在耶和华领到你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笑。然后第44节，他必借给你，你却不能借给他，他必作首，你必作尾。你看见吗？这个以色列人这几千年1900历史就是这个历史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呢？你看见这是根据什么？根据这里摩利亚，就根据摩亚平原的约。然后呢，第52节，他们必将你困在各城，你知道你所依靠高大坚城的城墙都被攻塌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。然后呢，你看第58节，那第58节后面他说，就是至大至长的灾，至重至病的灾，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，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，贴在你身上，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的疾病灾祸在降在你身上，直到你灭亡。然后再下面第64节，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从地这边到地那边。你看全世界，这次全世界，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，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，也不得落脚之地。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里跳动，眼目失明，精神消耗。你看希特勒对付他们在集中营的时候，你看就是这种的情形。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，你昼夜恐惧，自料性命难保。你因心里所恐惧的，眼中所看见的，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，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。你如果怎么形容在地中，在那个希特勒那个时候这个犹太的集中营里面那个心情，就这里的心情。然后你看，你如果看过安妮日记，你就晓得那个犹太人他们怎么在那躲。那么所描写的，就这里所描写的，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，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，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，却无人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啊，一面来讲是神和他们立约，另外一方面就是整部以色列的历史。今天以色列人所以这样，弟兄姊妹，老早圣经就预言了。那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他们和神立约。那么好了，神说如果你遵守我，你就蒙福，你不遵守我，你就受咒诅。现在呢，这里有六个支派对以色列人祝福，有六个支派站在另外一个山上对以色列人发咒诅，宣告咒诅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到底是咒诅临到呢，还是祝福临到呢？就是看以色列人有没有遵守神的话。我很可惜，你看见吗？以色列历史给我们看见刚才所形容这一切，你今天我们读就很清楚了。因为回过头去看以色列这1900年的历史，就是这么一部的历史，非常非常清楚。好，那么虽然如此，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能够安慰我们。第三十章，我所陈明在你面前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。然后下面你看，这有个转弯。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的万国中，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。你看见吗？虽然你现在被追赶到万国中间，但你心里要追念祝福的话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尽 尽兴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，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，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。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，从分散你到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。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，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召聚回来。这个天涯包括莫斯科，也是包括伊索比亚，你看见吗？那么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，使你可以得着，又必善待你，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更多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好叫你尽心尽心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使你可以存活。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一切咒诅的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非常非常清楚，以色列人为什么后来回来呢？为什么回到这个以色列地呢？神把他们从天涯海角把他们带回来呢？你记得吗？这个就是根据这个耶和华，根据这个这个不是根据这里的约，这个严格说来是根据亚伯拉罕的约，因为神还是把那块地给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在摩亚平原的时候，神借着摩西对他们说话，不只是对他们第二次说话，而且现在和他们立了约。那个约就是说，如果他们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们就蒙福；他们不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们就得祸。那么什么叫做福，什么叫做祸？天堂是天堂，因为神在那里，这是福。地狱所以是地狱，因为神不在那里，这是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，这个以色列人这1900年，他们为什么是祸呢？因为他们没有感觉神的同在，你看见吗？没有明白是感觉神的同在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，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怎么说呢？在马太福音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啊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作席。当我们的主讲这个话，就是特别指出百夫长这些人，他们是从远方，从东从南从北，他们来要在天国里作席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些外邦人你们看不起的，他们呢？结果在天国里作席，神现在把国赐给他们，因为他们更结果子。然后下面说，他说唯有本国的子民，就是以色列人说的，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祸，这就是刚才所说的以色列人因为没有遵守神的话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1900多年前，神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神把他的国度交给了教会，能够结果子的百姓。那么他自己的百姓，你看见这个从东从南，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天国里坐席，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坐席，但是本国的子民呢，却是被赶到外面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主耶稣就用这一段话告诉我们，在千禧年里面，在国度里面，当你进天国的时候，你看见说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他进去了，五个愚拙的童女就不能进去。那么不能进去的人，用主耶稣的话来说，就是在外面哀哭切齿。那个宴席是晚上的宴席，因为半夜说新郎来了，那么然后那个宴席什么地方有神，什么地方就是天堂，什么地方没有神的同在，弟兄姊妹，就像这1900年以色列人所经过的一样，那弟兄姊妹，对他们来讲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的祸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很清楚了，为什么神对摩西，借着摩西给他们讲这段话。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约对我们来讲看得更清楚的，对我们来讲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说因为以色列人失败了，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，没有遵守神的旨意，那么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你看见被怎么样，被放在外面哀哭切齿。那么这个就是祸，这就是一个是福，一个是祸，也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个。将来到千禧年的时候，你看见也是这样，
你看，就是有遵行神旨意的，有的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，不是奉你的名赶异能吗？我不是说主啊主啊吗？但主说，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明白吗？唯独遵行我父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。什么叫遵行我父神的旨意？就是这里所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谁能够进天国呢？进天国乃是遵行父神旨意的人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你就明白说，如果有一天在千禧年里面我们哀哭切齿的话，那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我们光说主啊主啊，我们没有遵行他的旨意，我们的义没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所以主说你们断不能进天国。但是我们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说信子里有永生，你看神的话不能废去。但是呢，并我虽然已经得救了，但是并不代表我遵行神的旨意。如果我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那弟兄姊妹怎么办呢？结果你看见说，我们就像什么，我们就像这些百岁，这是预表，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被抛来抛去，他们在外面哀哭切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有的人问我们说，那么千禧年黑暗是什么地方？到底是不是跟黑，是不是好像把我们关禁闭，把它放在一个房间里面全部都是黑的，是不是这个意思说的？不是，这里很简单的意思就是指着不是在王同在的范围之内。当许多人与主一同作王，当许多人像保罗一样能得着冠冕的时候，你看你有人失去他的冠冕，你看你有人得不着他的奖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神借着摩西和以色列人他们所立的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以色列现在他们还没有进迦南，神就用这一段的话给我们这些人明白，因为迦南对我们来讲是代表国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国度里面，我们的主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，进天国谁可以进天国？努力的人、暴力的人才能够进去，凡遵行父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叫做哀哭切齿呢？你看这一段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说明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摩西在这个摩亚平原里面所说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话。那么他所有该说的话都说完，然后他说他自己已经老了，所以在下面我想就很清楚，那么他就有了一些的交代。那么然后他写了一首歌，那么这首歌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段，我想我们不仔细读，就是32章第六节第九节。这一节圣经可以说摸着神的心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从前所没有看见，那就是生命记32章第九节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你看今天倒过来了吗？我们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得产业，我们觉得迦南是我们的产业，迦南代表基督差不多的丰富，神是我们的产业。但是现在呢，摩西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他成熟的时候，他的心摸着神的心，他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他的雅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讲的产业，一面是我们的产业，另外一方面神是以我们来做产业。如果你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所有我们走过的42站，辛辛苦苦，包括我们这次台中经过这么多次，你们奔波辛苦劳碌，一面来的都是我们的追求，是不是？都是我们的努力，都是我们的42站，都是我们的工作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现在从神的眼光中来看，神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神是以我们来做他的产业，一直等到我们进迦南了，神才能够满足，你看见吗？然后下面他怎么说？他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首多美丽。然后他说，他又像老鹰一样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，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他是那只老鹰，我们是那只小鹰。那么老鹰怎么训练小鹰？小鹰怎么会长大的呢？ 所以你看见吗？起头的时候，老鹰是把小鹰放在窝里面，它可以把所有的好处、所有的吃的都带回到窝里面，但这样老鹰不会长大的。所以你看见许多时候呢，你看见吗？结果呢，老鹰呢就要扇动，就要用它的翅膀呢，就把这个窝呢，就把它扇一扇，结果这个窝就毁掉了。一窝毁掉了以后呢，它原来就这样的话呢，叫小鹰就开始在那里学飞，学习飞。等到它要掉下来的时候，结果刚好掉在什么？掉在母